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再次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够用的恩典。祝你应许你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也是凡事靠着你的恩典走这条天国的道路。所求你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听的，无论我们在身体上有怎样的软弱，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怎么样的搅扰，我们都能够安静在主的面前，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所学习的真的是从圣经而来，是从你的话语而来，是从圣灵的开启而来。我们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们继续讲教牧学啊，我现在在这个这一页啊54页了哈。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装备。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牧者的这一个角色，那这里面呢讲到装备，牧者和装备呢是不可分割的。提摩太前书4章16节，他这里说呢。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那提摩太是被保罗差派啊去教会侍奉啊，提摩太前书这里是差派到以弗所。那他去了以后呢，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保罗给他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啊，这段经文我分享过很多次，对每一位牧者来说都很重要。你要谨慎你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状态和你的教训。你的教训就是你在教会的教导。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会教导？我们靠什么在教会教导？我前面讲了很多的有关，我们教导是教导圣经，讲道是讲圣经。讲主日学也是讲圣经。那讲圣经的人需要先装备圣经，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个教会的牧者做教导的，如果没有装备，你就不能做。那在这个点上呢，我要面对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叫反智主义。不需要装备，不需要学习，我只有圣灵的感动就可以了。因为呢，使徒彼得，他是渔夫，那他也可以做教导啊，他有圣灵充满就可以了。我首先跟大家讲啊，这种的立论本身就是错的。在圣经的里面呢，有讲到主耶稣，法利赛人说呢，他没有学过，也讲过使徒彼得。那使徒彼得这些渔夫，他们没有学过，叫做没有学问的小民，他们怎么能教导呢？那在这个概念当中，我们一定要了解，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使徒彼得这些人所谓的没有学过，是没有跟从法利赛人的学习体系，并不是没有学过圣经。那在这个点上呢，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在当时背景的以色列人，他们从6岁就开始学习和背诵圣经，一直到12岁，然后他们要考圣经的主耶稣有像的事情，在路加福音有记载。所以他们呢，从小对圣经就非常熟，包括活在外邦的提摩太，那他的妈妈是犹太人，爸爸是希腊人。那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小明白圣经，因为你的母亲和你的祖母从小都在带领你学习圣经。所以学习圣经是当时以色列人所有人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啊，比我们过去中国文化当中背三字经还要透彻，还要全面。 所以他们虽然没有上过法利赛人的学校，他们呢有圣经非常好的根基，再加上三年半跟随主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是有装备，而且非常好的装备的这些牧者，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们可以讲道，他们可以教导圣经。那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在旧约的时候啊，先知有先知学校，以利沙跟以利亚也学了好多年，然后以利沙也带了很多门徒，那个先知学校可不是训练他们到处讲预言，这个不是啊。大家对先知学校这个概念的认识要清楚，先知学校是学习律法，学习圣经，并且教导圣经，这叫做先知学校啊，不是哈利波特那个魔法学校，不是那些东西。那这个里面我们要了解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圣经一贯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如果你要教导圣经，我们用现在的词，你要做牧者，你必须要装备，所以装备是必须的。那装备也是我们能够做教导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在教会的里面，牧者啊这个概念啊，我等一下我会讲多一点有关长老团和牧者哈、啊，有关长老、牧者、监督之间的关系。那牧者这个概念特别讲到教会的牧师这个角色，他的第一个功能就是教导圣经。在我比较认可的，或者说我比较一直和他学习的这个牧师叫的约翰麦喀瑟，那他给自己的身份定位呢叫做圣经教师 Bible Teacher。那这个是他的定位，然后他教了50多年的圣经，讲道都在教导圣经。那这个装备呢，就是非常必要的。那约翰麦喀瑟他是读过神学院啊，他啊最后的学位是博士学位。那他呢有很好的装备，所以呢他可以教导圣经。如果我们有机会读神学，那神学院的老师必须要先装备他才能够教导学生，也包括我们看一些的神学书籍，那些的作者他必须要有好的装备他才能够写，比如说约翰斯托德，那这些呢都是装备所产生的教导的功能。那这个教导的功能是牧者要具备的。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很多教会的牧者他认为他不需要研究圣经，他只要把神学院学来的东西讲出去，或者说把神学家的东西把它转给信徒就可以了，这是错误的。一个教会的牧者他本身就应该是神学家，我再次重复啊，大家听了以后你可能觉得很震撼哈、啊，一个教会的牧者他本身就应该是神学家，他本身就应该是研究圣经、研究神学，并且教导信徒的，这是他本来应该有的角色。那这个角色并不否认神学院的教育，不否认，但是呢，牧者本身和神学研究或者叫做圣经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否则牧者就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搬别人的讲章啊，现在在北美洲有问题，抄袭别人的讲章，这个是不行的。那在这个当中，为什么你牧者必须要是神学家，你必须要研究圣经？有一个要点呢，请大家特别留意的。当一个牧者他本身在研究圣经、教导圣经的时候，他先被圣经真理得着啊。那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说你呢要分粮给别人，但你要先得粮， 你自己先要得着粮食，得着属灵的粮食，你才能够分给别人。那得着属灵的粮食和世俗有不同在哪里呢？世俗呢，可以用叫做中文怎么说哈？英文叫做 agent， 那中文叫做什么？做代理的。你可以做代理的，好像我拿从这边拿过来，那边拿过去就可以了。牧者不能做代理，牧者是必须你自己学习消化，你才能够教导信徒，因为教导本身还带着另外一个词叫做牧养。这个牧养是你有牧养的能力，然后你知道羊群的情况，你才能够牧养它。所以牧者跟信徒之间不是单单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它有一个牧者跟羊的关系。那老师和学生，我们过去中国的背景是对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啊，那他做不到啊，他不但要传，他还要授业，还要解惑啊。他当时过去中国的老师有培养学生的这么一个功能，现在没有了啊，现在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啊，是一个机械的啊这么一个做法啊。中国现在当下的教育也越来越糟糕了啊，我们过去叫做教书育人哈，那现在没有育人了啊。就是教书啊，然后啊这样子，那这一个情况产生在这个时代，有给很多人产生很多错误的观念。那这个错误的观念的第二样是什么呢？我叫做学术主义。在神学的或者说在牧者的角色上有两个错误，一个是反智主义，一个是学术主义。反智主义说根本不需要学习，不需要装备，有圣灵感动就可以了，那圣灵感动我说什么就可以了。那我在前面讲课的时候我多次讲过，圣灵感动人去学习圣经并且教导圣经。如果你没有去学习，没有装备，就在教会做所谓的牧者做教导，你说来自圣灵的感动，这个我要在后面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真的有圣灵的感动吗？那圣灵的感动一定是带领我们学习圣经，那还要加上圣灵的呼召，带领我们装备再去牧养教会，那这是一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第一样就是反智主义，这个是错误的。那第二样错在哪里呢？学术主义。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牧养当中，也包括新约教会走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问题。那学术主义是个大问题。学术主义呢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好像是教导的教导，甚至产生误导。那不会教导，那会乱教的，可能有误导产生，好像会教导，但是教导错误也同样产生误导。那这个问题呢是学术主义的问题，大问题。学术主义呢并不新啊，不新奇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学术主义。比如说在旧约，在以赛亚书，上帝责备那些的，包括耶利米，包括以西结，责备那些所谓的牧者，你们把神的话更改了。那些的牧者呢，在当时旧约都应该是圣经教师或叫做立位人，甚至做祭司的。但是呢，他好像得着了神给他律法的这些的知识，但是他把它更改。那更改以后呢，就产生错误的教导。那另外一个大家熟悉的，在主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文士，这是一群学术主义的当时的一个情况。他们呢好像懂圣经，但是他不懂真理，他把圣经的精髓因信称义改变，变成律法主义，所以所有的教导都是学术的好像的东西，但是没有真理的本质，那最后对信徒没有牧养产生误导。在新约的时代，从主耶稣升天，然后福音传到外邦，到今天2000年，学术主义仍然是极其的厉害， 甚至是相当的泛滥。那他们把圣经当成学术，他没有把它真正用真理来领受。那学术主义产生的问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产生点。一个呢，就是对知识的过度的高举，或叫做对知识权威过度的高举。再往前追，对人头脑在知识上的所谓的能力的过度高举。那第二个呢，对圣灵的依靠不够，甚至是没有。那这个所产生的所谓的神学教育，所谓的装备，所谓的神学院，不能够真正装备牧者。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果这个牧者是在这样的神学院里面被装备出来，他没有教导牧养的能力。所以在神学院毕业以后，就等于教会能做牧者，这个等号不能画。要看什么呢？要看这个神学院本身教的是什么。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怎么说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佛学院毕业的人能够在教会做牧者吗？不能的嘛，因为他学的是佛学，他学的是佛教的东西。那基督信仰你要学习圣经的，那打开圣经学的就是圣经吗？我跟大家讲过法利赛人，那个不是圣经，他们扭曲圣经的真理。这个情况在新约时代的2000年常见，很普遍。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宋尚杰，他曾经在美国，在上世纪初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去学习圣经，后来他发现那些人讲的不是圣经，包括教圣经的教授，他觉得他没有得救，所以他给他神学院的教授传福音，让他悔改，说你还没有得救。结果呢，他就被关进精神病院。那宋尚杰呢，在精神病院读圣经，读了40遍，然后出来以后呢，他传神的道。那宋尚杰是中国近代，也可以说中国历史当中唯一一个我们叫做奋兴的这样一个传道人。他整个奋兴中国，包括东南亚，包括很多地方在亚洲是唯一的一个也可以叫亚洲吧，你可以这样讲，在中国他是奋兴的。那他呢，有没有学习？他有学习的。宋尚杰他是化学博士，他在神学院学习过一年，他自己读圣经，并且他不断的自己学习圣经，圣灵的带领。那这个是宋尚杰。另外在中国历史当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就是王明道。那王明道呢，跟宋尚杰是同时代的。他曾经说呢，那些学术派，王明道叫做不信派，他们搞学术，他们否定耶稣的神迹，王明道说他们是不信派。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描述，就是他们呢没有信心。我讲过，我们对圣经的明白包括两个部分，要知识和信心啊。彼得后书3章，彼得讲过保罗，对保罗圣经的解释，没有学问不坚固的人主耶稣回答撒都该人的有关复活的提问，也说你们不晓得圣经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那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学术主义呢，他们在信心上出了问题，在神的大能上出了问题，最后呢，他说他学了好多圣经，但并不是圣经。那在这个点上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小，原来好像讲过，叫余立功的老传道人，他已经去世了，他后来来了美国。那他呢，曾经被一个教会邀请要给一个神学博士按摩，神学博士案例牧师。那他呢，就在去之前呢，他心里就觉得有一个负担，他就先打电话问这个神学博士，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什么问题啊？你圣经读过一遍没有？请大家留意啊。然后那个神学博士说没有。余立功说他就决定不去给他按摩了。神学博士 可以做到圣经没有从头到尾读过一遍。那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也是当代的我们所说学术主义的问题。那这个是大问题，这个问题呢现在充斥的比较厉害。我跟大家讲，现在的神学院你要留意的，他们讲圣经到底是不是占主导，还是讲很多的方法论，那这个是大问题。如果一个在神学院装备的神学生，他没有装备圣经，他以后怎么去教导圣经呢？如果他没有装备圣经，他自己的信仰都还是一个比较肤浅的情况，他怎么可能去牧养教会的信徒呢？那这个是学术主义再加上自由化所产生的问题。所以在有关装备的这个点上有两个我回头再讲过，一个是反智主义，一个是学术主义。这两样呢对牧者的装备都产生非常大的冲击。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要牧养教会，你就必须要有这一个装备，那这个装备必须是正确的，来自于圣经的装备。那在新约的时候呢，有一个人物我们就了解，就亚波罗。亚波罗呢，他是亚历山大长大的，那个时候当时是一个学术中心。那他在那里，他有很多的圣经的学问，所以他可以去哥林多去做圣经教师。那这个因果关系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要有装备你才能够去牧养。好，那在这个里面呢，装备这个点呢，我要强调第三个点，前面讲过有两个错误，一个是呢反智主义，一个是学术主义，这两个要小心啊！你真正读神学你一定要读到圣经。那神学理论可不可以读？可以的，但要学习圣经，这个是你的核心的要点。那在这个装备的当中呢，有一个部分我要强调的是什么呢？是渐进的装备。什么叫做渐进的装备呢？一个神学生到神学院去读书，不是他读了一个学位，他出来以后，他就立刻完完全全什么都掌握了，不是这样。这个也做不到。他在神学院做一个基本的根基性的装备，那这个装备到什么地步呢？他在教会可以开始牧养了，我叫做开始哈。然后在他开始牧养以后，他还需要不断的学习。那这件事情就是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保罗写提多书的非常重要的目的，他让他们去到各个教会去，他们做教导，他们去更正错误的教导，他们可以在其他教会来案例长老，他们仍然需要继续接受保罗的教导。那这一个渐进的学习，这个是我们要留意的。那这些点呢，在教会牧养的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在哪里呢？如果前面我讲过，没有装备，没有够用的装备，你就无法建立教会。那当然，我们怎么界定这个人的装备是够的呢？怎么能看他的装备不是学术主义呢？那这个在教会的里面呢，可能需要求神带领了。我也不能把它怎么去量化啊，我只能说呢，有些的神学院呢，你可以去做比较，比如说约翰麦克瑟牧师的神学院 Master， 有些神学院是非常自由化的，那你就要小心了。那种自由化的学术主义的神学院出来的神学生，你很难有很好根基的圣经装备。那也不是好的神学院出来的每一个人都好，也不是不好的神学院出来的每一个人都糟啊，这个也未必，因为呢，他有个人被神带领的可能，所以不好的神学院出来的人，如果神亲自带领他，他仍然有学习的可能。我跟大家很坦白的讲，我自己是从 华神毕业的啊，中华福音神学院毕业的。那我的神学院的装备在我的那个年代我也觉得蛮好的，实际上蛮好的。林道亮曾经做过我的老师，沈保罗包括唐佑芝，那他们都已经过世了，我都跟他们学过，我学了不错的很多的，他们信心、生命、学识各方面我都学了很多。但是呢，我毕业以后，我不断的学习，我在西人的 master 这边，我学了好多啊，透过网络，那不断的学，到今天我仍然在学习。那这个装备是一个持续的，那这个装备呢？让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第一，你的装备要准确；第二，你的装备要持续。那这个持续呢，让我们在教会当中的定位呢会准确。我们要承认自己呢是有限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很多人神学院毕业以后到了教会就变成专家，就变成了唯独他，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就不敢承认自己是有限。不敢承认自己是有错误的，这样的人做牧者是有问题的。我们要非常准确的看自己。彼得都被保罗更正过，我们又算什么呢？那我们做错，我们讲错，这个很正常。我在讲道的时候，我讲文道，包括讲主日学，有些弟兄跟我说：“哎，高牧师，你这个地方有问题。”我说：“是有问题。”那我更正，我下次说对不起，这个地方讲错了。也包括我讲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错误，我都会更正，哎呦，我刚才那个地方有口误了，有那个地方讲错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也是很客观的事情，我们要承认自己有限，所以要装备。那另外一个，当我们知道我们要装备呢，我们就不会给自己戴一个我们无法承受的帽子，这样我们在误会的当中我们会做起来非常艰难。你不能错的嘛，那人家一旦指出你错，你的确错了，又不承认错误，那你怎么牧养下去呢？我们在教会牧养的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和世人最大的区别，教会里面有真理，真理是真实的意思，也包括真实，教会里面是真的，不能用假的东西。那如果是真的，我们就在真理的当中，真的你就要不能作假，也不能装假的，这样这个教会才是健康的，大家才可以彼此真诚相待，彼此说实话，不要像邻舍说谎言。那这是圣经的教导。那装备这个词在所有的牧者的里面我们都需要记住的，要装备。我自己也一直在装备，我也跟大家说，我这一年多我在教会治理的上面又学了非常多，是我过去十几年都没有学到的。那这个是装备的问题。给大家看一段经文有关装备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11节一直到十五节，那这个里面呢，保罗让提摩太呢在以弗所去教导，让他去做带领，让他禁止那些传错误的圣经真理的啊，那个异教不是另外的信仰，是错误的所谓的福音，所谓的救恩啊，这个保罗让他禁止。到第十一节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啊，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可不是你敢小看我我就跟你怎么样，不是啊，怎么可以不可小看，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怎么叫做在教会里面做牧者？你要做榜样，然后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牧养的最核心的部分。宣读是读什么？读圣经。教导什么？是教导圣经。劝勉什么？本着圣经劝勉。教会牧养最核心的部分。然后只等到我来。第十四节，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第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就连提摩太，他在教会的牧养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保罗仍然说，你要这样专心以后，使人看出你的长进。提摩太仍然需要长进的。那这个是牧者的原则。我们在牧会的当中，在牧养的当中，也要不断的学习。那当然要学对，不要学错。我在说，在这个时代，很多教会的牧者，他学的，我觉得他需要去反思，学成功经验，学流行的东西。那我首先说，成功经验不一定百分之百是错，但是你想要透过成功经验的学习，这个成功经验并不是从圣经来的，是世俗的那些的手段方法，甚至是商业的那些的经营模式，你就会有问题。那流行的不一定都有问题，但如果流行的东西是不合神心意的，是在错误的当中被高举的，你会有问题。比如说前段时间韩国的赵镛基、新加坡的康熙，都有非常多的人去学习，包括美国的那个叫 John Austin， 叫中文怎么翻？约翰，不知道怎么翻，叫奥斯汀哈，这个人成功神学的，那个是错的教导，很多人跟着去学习，那个学习你就会产生错误。所以你要装备，要学习，要学的对，原来装备的也要对。如果我们在神学院不够，你以后要校正，要透过神的道把我们校正回到正确的路上，你要学习的对。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装备这个部分，没有装备你不能做牧者的。那这个装备呢，我特别把它用在一个很专门的这一个教会的角色，牧者这个角色，也叫做我们通常叫牧师这个角色，那你需要装备的 ，OK？ 那其他的也要装备，但是要求的情况不一样，比如说做教会长老也要装备啊，要求不一样。好，我们看下一页。那牧者有装备呢，牧者要去工厂，那工厂呢要对牧者有确认的。任何一个牧者，如果他被神呼召，被圣灵带领去装备，然后去到工厂侍奉，他可不是一个叫做 universal 的一个shepherd 哈，这个 pastor 啊，不是一个到处都能够做的这么一个牧者，不是的哈。你说我在神学院毕业了，我神学院这不错的，所以呢，我可以去任何教会做牧养，因为我有这个能力了。这个不能画等号，那个是世俗的看法，世俗的大学，我只要在这个专业毕业了，那我到和这个专业有关的任何的公司都可以工作，可以，可以。那做牧者不行的，因为呢，牧者有特别的呼召，有专门的差派。做一个牧者，一定要问，要祷告，神，你装备我，呼召我，你到底让我去哪里侍奉？这个工厂的确认，在这个时代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因为我们非常容易受到世俗的影响。这个人神学院毕业了啊，这个人有神学学位了，所以呢他就能做我们的牧者。不完全，他需要装备，但是是不是神差来做我们教会的牧者呢？你要问耶稣。耶稣是大牧人啊，他叫做牧长啊。这个词我稍微讲一下，牧长这个词现在这个时代被用的不准确，把任何牧师都叫做牧长啊，牧师的牧后面加一个长啊，这个长老的这个长，这个不对哈。牧长这个词是彼得后书第五章彼得专门给耶稣用的，只有他是牧长，叫 chief shepherd， 只有他是，我们都是他所选召和差派的牧人。只有一位牧长是耶稣，其他人都是牧人，请大家定位准确。 不要随便给人戴高帽的，这个是不健康的，对圣经不够敬畏。那我们要敬畏圣经，它所定位的每一样，我们不敢去超越的。所以呢，那这个牧人他到底在哪里，要看牧长差派。耶稣他是大牧长，他是大牧者。世界上所有的教会每一个牧人都要接受耶稣的差派。那耶稣他绝对不会拿一个牧人到处差的，不是的。他呼召，他培养，他要定义差派在哪里，要问主耶稣，问牧长。那这个叫做工厂确认的第一样，圣灵的带领。圣灵立他做全群的监督了，那立哪一群呢？在哪一群的里面他要去做牧者呢？要差派。那保罗差派提摩太，不是去一家教会，去几家教会，因为牧长是给他这样的一个，主耶稣给他这样一个使用，那他可以到，保罗自己到很多教会去帮助。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牧人都是这样。你所去的教会，至少你当下所去的教会是神亲自差派的。如果你有新的呼召，可以的，再把你差派到其他地方可以。但是这一个，或者说每一个都是神亲自差你去的，这叫做工厂的确认。圣灵带领你，到底是不是？啊，那这个作为牧者，你如果你做牧养的人，你去那个地方去侍奉，你先要问主，你差派我去那里吗？如果你差我，我就去了。如果不是你差我，别人再热情，给我再好的条件，我也不敢去。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要点哈。第一个，圣灵带领。那第二个呢，叫做长老团认证。那这个长老团的这个认证呢，主要是你所去的教会，你所去的教会，你去牧养的时候呢，这个教会的长老团要认证你的的确确被神呼召，被圣灵带领到这里来侍奉。那这个长老团呢，可能包括这个教会的牧师啊，比如说带领的牧师啊，聘一个新的传道人来。也有可能呢，是这个教会的长老团，他们并不是做牧者的，但是做教会治理的，他们也叫做长老。那他们有足够的属灵的根基，那他们认证。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呢，我要大家留意的，这个不是像罗马天主教体系，教皇或者叫做红衣主教差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他给你认证就可以了，那个不合圣经的。罗马天主教的体系是过去的皇权的体系，皇帝差一个官到哪里去做总督你就去了，不是这样。那罗马天主教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啊，这个是错的哈，这个不对。也不是什么呢？也不是民主啊，来了这个教会跟弟兄姊妹见面，大家都觉得他好，所以就请他来，也不是。那在教会的当中呢，我说教会不能有民主，教会是神主，如果教会是民主，一定是回埃及的，那这是确定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大家如果民主投票选举，结果一定是回埃及，不可能去迦南的，那一定是神带领，透过神所选召的仆人摩西、亚伦，也包括后来的那70位长老。那这个是教会带领的模式，也可以说是上帝带领教会的方式，是这样带领的。那长老团是教会属灵的真正的鉴别者和把握者，那他们显然也是教会牧者的确认者。如果他们确认，那就是；如果他们确认不是，那就不能在教会做牧者。这是第二样。那第三样才是会众的认同，不叫做认证哈，叫做认同。这个牧者来了，大家认同他。如果多数的会众都不认同他， 可能他有问题，因为羊不认识牧人嘛，就有问题。那耶稣说羊是认识牧人的，那这个问题呢，叫长老团要重新要考虑你们的判定是不是准确？为什么羊群对这个牧者，大家都觉得不能够认同？问题在哪里？是否合圣经？那这个里面呢，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会众他们的判断是对的，另外一种可能他们判断也不对啊，就好像当初旷野的时候，百姓都抵挡摩西，可能也不对。那这个长老团要认证清楚，然后呢，再去做下一个决定。那这工厂的确认，所以在这个环节的里面呢，非常容易出问题。我自己所知道的教会，那他们呢就一直聘牧，大概我看至少有差不多10年左右。牧师来一个走一个，来一个走一个，没有超过2年的，来了1年多走了，来了几个月走了，就这样子。那这个整个教会没有一个确定的牧者牧养，这个教会不健康，那个教会会越来越衰弱的，这个是有问题。那他们在聘牧的这个层面出现很大的问题。那曾经有一个参加过聘牧的人跟我说过，他说他们聘了一个牧呢，觉得这个牧师他们自己分辨起来也分辨不太清楚，觉得还可以，那怎么办呢？他们就找了一位很有影响力的神学院的院长，问他说这个牧师怎么样？那个院长说这个牧师很好，非常好，他们就把他聘来了。结果做了1年就糟糕了，那个牧师亲口跟他们说，我来牧养就是为了吃口饭，就是为了个工资。那如果是这样，没有教会可以接受这样的人。那除非你是世俗打工的，我做这么多事儿，我就图个工资，我不求别的，那你当然就打工喽啊！大家就谈定了啊，大家这个生意就是这样子嘛，没问题的。但是教会呢，不可以的。他显然他不是带着呼召，带着对羊群的负担，没有，那这个就不行。所以呢，工厂的确认，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要解决，你教会的牧养才会健康啊。下面，哎，我这有一点问题啊，这一页，那这一页呢，今天我想我讲不完的，因为这一页的东西呢非常多，有关教会治理的问题。教会治理的问题呢，是牧者在教会的当中很重要一个环节。如果说教会的教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一定要讲真理，讲圣经，教会的治理也是不可或缺的，让你可以持续的教导讲圣经。那教会的治理还有很重要一个部分是牧养的功能。牧者或者叫牧师，虽然叫做牧者，但是他不是教会唯一的牧养者。我再次说哈，牧者虽然我们名字把他叫为牧者，但他不是教会唯一的牧养者。牧者的唯一性只属于耶稣，不属于任何人。啊，这个是定位定清楚哈。那教会的牧养，如果你教会非常小，当然你是有牧者一个人。如果你教会有一点人数，比如说你有100个人，已经有了这个规模啊，100个人左右了，一个牧者是做不到的。那他要在教会里面有长老和牧者一起来牧养。那长老呢，也在教会里面有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治理的功能。那这个是教会，我再次说，这个是教会，这个是我特别讲到华人教会，在教会治理上面非常大的误区，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非常大的误区。我们对牧养、对教会的治理认识，很多是不准确的，然后造成整个教会牧养的困难。那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功课啊。那最近我们教会在做这件事情，我在教我牧养了16年， 我仍然在学习，我们教会在做这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有关教会治理，有关长老团的建立。那我们现在学的这本书，你们可能现在不一定买得到，英文的，叫做 Gospel Eldership， 那完全是英文的。那这个我据我所知没有中文翻译啊，以后有机会可以翻译成中文会比较好。那这本书呢，就讲到长老的建立，那长老建立的重要性啊，这本书不是很厚啊，100多页，但是非常重要，像一本教科书一样的，很重要的一本书。那求神带领啊，以后可以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呢、啊。还有另外一本书啊，叫做Priority Principle， 这本书也是非常好的。那这个都只有英文的哈，以后求神带领能够翻译成中文。那这些的书呢，这里面都是在教会当中牧养非常多年的经历和对教会牧养的观察，有非常丰富的观察的人牧师写出来的。那这个里面呢，他特别提的有些的错误的对教会治理的错误的认识。有一个词我们大家现在很熟悉，叫做 CEO， 叫做总裁呀、中国现在很流行这个词什么霸道总裁了，什么总裁这个词。教会的牧师不是总裁，教会不应该有总裁的，应该说不应该有人做的总裁。我们总裁只有一位，是主耶稣。那所有的人在教会里面不能做总裁，在教会的治理的部分呢，是牧者和长老团的一个合一的治理。这个是教会牧养教牧学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个部分如果抓不住，这个教会不会有健康的牧养的。我把这话讲到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以前上过多少教牧学，你们在教牧学的当中有没有讲到教会长老团的治理这个环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牧养和治理的环节，如果没有这个，我再次说不会有健康的牧养。那这个长老团，长老的建立，它是一个团队，不能是一个人。牧者他也不可能一个人来治理教会、牧养教会，做不到。他必须要一个团队。如果从大的教会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你几千人的教会，你怎么可能一个牧者把所有的信徒都牧养到？你做不到的。就好像当初摩西在旷野，那百姓找他面到他面前，那他的岳父就给他出主意了，你这样子不行的，你要设立千夫长、百夫长啊，设立这些长老一起来做这个事，那才能够让百姓得到所有事情得到处理。那摩西做的，那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啊。到今天我们同样的在教会牧养的当中，一定是一个长老团。那长老团在教会里面一起担当牧养的责任。那长老团的人未必都做讲台的教导，牧者做。但是呢，长老团的长老和牧者在权柄上是一样的，他们在教会的治理的权柄上是相同的，只不过牧者更着重于祈祷、传道、为事。这句话大家就熟悉了哈，在这个使徒行传。那长老团呢，他们要管理饭食，有关教会的治理这个部分，那他们呢要做教会的治理，他们也做牧养，对信徒生命的栽培，也做门徒培训。那这个门徒培训就不是一个专门上一个课啊，门徒培训是信徒来到教会，他就进入整个教会门徒培训的这一个程序，那在这个当中被塑造成门徒的。所以长老团的建立很重要，那整个长老团对教会才能够实现牧养。那这个长老团的建立是一个大问题，是教会牧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需要大家要学习。我跟大家说，我正在学习过程的当中，我已经努力了一年多啊， 那争取今年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完。那有机会我可以大家在课就算课程结束了，我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到底怎么做的。我现在正在做，我没有做完，没有，我不会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要先走这条路，我先跨过约旦河，然后呢才请大家一起走，否则这个是不应该的。那我正在做。那在书中的学习当中，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虽然已经才学习三课，但已经开始学到很多。我们教会几个非常主要的弟兄，我们大概有11个弟兄在学习，已经看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重点啊，我们在学习过程里面。那长老团的建立，那要案例长老的，这个长老要案例起来的。这个长老呢不是会众选举，是被长老团案例的。那这个案例呢，刚才讲过提摩太前书，他说众长老按手在你身上，在第四章讲到了。这个里面呢出现一个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如果这个教会我们起初建立并没有长老团，我们刚刚建立请了一个牧者来，然后要选立长老，那这个牧者能够案例长老吗？能，但是不够。牧者呢他本身也是长老，长老也可以作为牧者，但是长老未必都是做教导的牧者。这个概念大家清楚哈，在圣经里面长老这个词和牧师这个词和监督这个词是彼此互换的，可以互用的。你可以是牧师，同时你也是具备长老的功能。你是长老，同时你可以具备牧养教导的功能，这个是可以互换的啊。在这个概念上面，很多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还是混乱的，还是不清楚的。那我曾经在我自己按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事情，我写了一个我们叫交 paper 哈，交一个文章，我就给了一位牧师他呢看了文章以后呢，他就说你这个不对，你说这个长老牧师长老是互换的不对，他呢是神学博士。那我呢也没有办法跟他争什么，我就把我的论文呢把这篇我就放掉了，我不写这篇，因为你不认为是对的，本身你是错的，但是他是平分的。那我当时在宗派的里面，这是宗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现在我离开宗派了，那这种的权柄不是本着圣经而且不能够被质疑的产生的问题。那这个是认识的错误。我跟大家说，读过神学博士，做过很多年的牧师，还搞不清楚长老和牧师和监督这个职分的关系，这样的情况是有的。那如果这个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教导正确呢？怎么可能牧养正确呢？做不到的。所以要回到圣经的里面，要知道长老到底怎么来的，我回头再说。那鸡生蛋，蛋生鸡，我只有一个牧者，你要案例一个长老，圣灵案例要有两个见证人，圣灵确实案例他，然后呢要有两个见证人，这个是比较准确的。那这两个见证人呢是这个牧师，或者他找另外一个在属灵上已经被认可的牧师，可能你需要找外援。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案例，等这个教会长老团建立起来以后，你再有新任的长老，新来的牧师，那这个呢长老团就可以做这种的案例的功能了。所以这个是面对的一个当下的情况。然后第一个小问题讲到圣经的职分与作用，我刚才讲过这三个职分是互换的，他们可以治理，他们可以教导，他可以做全权的监督。使徒行传第六章那一段选了那七位，后来中文翻译成叫执事，不是太准确。那七位呢有点和长老的功能有点相似的那情况呢就是他们参与教会的治理那这个是后来保罗在建立外邦教会以后呢他就这样设立的，比如说安提阿教会 第一间安提阿教会，他们有五位的圣经教师和长老，包括保罗和巴拿巴。那最后呢，他们祷告禁食，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就是这五位长老做的决定。那三位呢，就在教会里面是做长老的。那他们呢，我相信是保罗巴拿巴给他们案例的，然后他们成为长老。那成为长老以后，他们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你看到没有？这是一个权柄。最后虽然他们被保罗巴拿巴案例，最后他们同得圣灵来的权柄，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他们可以差派彼得和保罗保罗和巴拿巴出去。那这个是长老的职分和产生的作用。那这个作用的里面呢，有几个我稍微提一下。长老呢，他要喂养教会，喂养信徒。那这个呢，就是牧养部分的，教导部分的。那长老呢，要带领教会，带领教会属灵的方向。这个呢，是整个长老团的带领。比如说，这段时间出现一个情况，出现一个所谓的大复兴，我们教会要不要跟呢？长老团又做决定。这个情况呢，我稍微再提一点点啊，有关复兴这个事情，很容易进入到跟风的地步。如果我们说复兴是从圣灵来的，那我要确定这一个其他地方看到的复兴，是不是圣灵同样让我有这样的一个回应，或者说圣灵同样的给我这样的一个复兴，我和他一起。那这个呢，是要长老团来看，从祷告，从圣经的真理要来看啊。那第三样呢，长老团有保护的功能，要保护教会，保护信徒。比如说现在常见的，在华人体系常见的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他们会侵入到各个教会的里面。长老团要保护教会，你要分辨的，这些是错的，这是邪教，这是异端。那你要保护教会，要把他们做一个处理的，不能允许他们在教会里面做破坏。要保护，要分辨，有很多的教会的这个情况要分辨。然后呢，他要关心，要爱护教会的信徒。那这个都是长老的职分和产生作用，对教会产生作用啊。因为这个功能还有很多哈，我就把几个比较主要的跟大家提一下。那如果教会的长老团他们对圣经真理不清楚，就很难保护了啊。最近我听到一个情况，有的教会在做这个抹圣灰哈，这个是错的啊。这个是来自于当初罗马天主教拜圣物的一种的错误。那在这个里面呢，用那种的事情，那个对人对信仰没有帮助，反而会产生误导。守日子，吃什么东西，在加拉太书保罗特别严厉的责备，那个是律法主义，那个是不合福音的，不合福音真理的，那个是错的。那你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教会的长老团他们都不能看见，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那教会长老团要有这个属灵的看见，你才能够防止那种的错误影响到信徒，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长老团在这个当中，这个保护的作用是本着你对圣经真理的把握，你才能够保护，否则你就不能了。所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重点啊。那如果细节的话要讲还有很多要讲的。那今天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哈。我们讲到教会治理讲的第一个小问题接下来的问题我们下一课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在你面前也来祈求有关教会的牧养和治理，有太多的部分我们需要学习，都是非常重要的都是很多是致命攸关的，就求主真是怜悯我们教会，特别是怜悯华人教会，能够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虽然在信仰上我们是滞后， 但愿意在真理上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面扎根，也能够在信仰上面得坚固，让教会的信徒真正能够得着你给他们的那个永恒的祝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